大家好，我是小月。为什么会做这个 BL 的 podcast 呢？是因为当初我在找要做 podcast 的方向的时候，我主要是想要找睡前读物类，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浅，我是一个不容易入眠的人。当然我睡着之后是。就是睡得跟猪一样，可是我本身是一个不容易入眠的人，所以我在想，为了像我一样不入眠的人，即便是现在有很多睡前专门是针对讲故事类的 podcast， 这些节目其实还蛮多的。我后来上 Spotify 去找，还蛮多的。鬼故事是大宗，真的，恐怖故事是大宗啊。但恐怖故事归恐怖故事，但是我觉得它不适用于拿来做睡前读物用，因为我希望的睡前读物是不论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听的。那这是题外话，它，不对，应该来讲是我现在做的事情是题外话。为什么会有这个？是因为我当初在 FB 上面去问我朋友说，我今天如果要做一个睡前读物的 podcast， 有没有人要听啊？还是你们想要听 BL？ 还真的有人跟我说听 BL 会睡不着吧？拜托，谁跟你 BL 要睡觉？我录 BL 文章，当然不是为了要睡觉，是为了爽。所以我就开始去考虑这个方向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FB 的演算法超厉害。超级厉害，陈情令两年了，他居然在这时候推荐我陈情令的影片。可是他不是同人，然后接他们当初拍摄的影片去抖音剪辑而成，他们不是那一种哦，而是他是写好了一篇同人文，然后用电子音下去念。什么是电子音？电子音其实就是类似像初音那种声音，然后它是用男生的声音，然后听起来比较像是 Google 小姐、Google 翻译小姐的声音，只是它是男生版，然后他就用那样的方式去念他所有的文章。问题就在于，通常都会有18禁的场景，比如说什么东西露出来了，什么东西喷出来了，把什么东西放到什么东西里面。诸如此类，他都是用那个电子音下去讲述，超级出戏的、啊，就是因为太出戏了。综合以上种种，我觉得好像可以耶，这东西好像是可以录的，而且一定很好玩。红不红不重要，重要是录起来绝对很好玩。只是要我像那个电子音一样去念那种18禁的，什么东西放进来，什么东西拿出来，又喷了什么东西，漏了什么东西，我办不到，我也写不出来。所以在录制上呢，我是不会有到真的18禁的场景下去录它，但是我尽量会去把摸摸小手啊，亲亲嘴啊，或者是两个人之间的暧昧的举动，能够念多少念多少，但要去录18禁，办不到哦，我也写不出来。我写不出来。那会有长篇吗？不会，因为我是时常会把自己的长篇小说断更的人。所以我写不出长篇。那我今天这 BL 是要到底是要录什么？录介绍啊，孩子。录我个人的喜好。举凡小说、漫画，我都很喜欢。 电视剧有吗？电视剧或电影有吗？有啊，可是它是要花时间的。而且我基本上，我今天如果要做介绍，一定是我要看过，而且是觉得颇有心得。我甚至看到那个书名，我就可以知道，我就可以告诉你它里面做什么。大概是要到这么印象深刻的情况之下，我才会去做一个介绍动作。那我去介绍电视剧，可以像我前面提到的《陈情令》，我就有可能去做介绍，因为我《陈情令》不仅把电视剧看完了，为了他还把小说给补完了，就连他最近台湾进的那个番外篇我也看完了。所以你如果说在我今天特别去录一集介绍《陈情令》，我其实是可以的，我可以的，但要不要介绍就看我高不高兴，写不写得出来。诶，为什么说要写出来呢？因为还是要写一个文本才有办法来录 podcast 啦，所以至少说要我可以写得出来的情况，写一个新的文出来，而且介绍。不仅是我自己听了觉得啊，我好想看哦，我也希望现在正在听的你们，听了之后也喜欢，也想要去看一下这一部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红。那电视剧我真的会介绍的很少，一来是因为没时间，二来是他需要花心血下去做写的动作。第三就是 BL 其实比一般的剧改编剧还要更吃人设，所以今天他如果人他不论剧本改的再好，他人设如果没有到一个程度，我可能很难推。以最近来讲，最新的改编的话应该是《山河令》，可是比起长篇的电视剧，我更想要去推短篇的，像是 LINE TV 他们一直致力于台剧的 BL 剧，像我最早会去注意，其实是因为导演他大推，我是因为一个导演的大推，他自己拍的 BL 剧，所以跑去看了 History， 就是 LINE TV 出资去特别去企划去制作的。那他们其实每一季都有。欸，也不到每季，大概每一年都至少会出一部至两部，大概出一部至两部。我真的很大推他们的 history， 虽然他们的篇章不多，可是他的剧本非常的好，选角也非常的好。应该说为了拍这一个，导演先教他们把先教所有男生把尺度给放开，所以是属于一个无耻的地步。毕竟该抱的还是要抱的，该亲的还是要亲的，至少亲起来女生会尖叫的那一种，当然是爽到尖叫，好，不是惊恐的尖叫，是爽到会尖叫的那一种。嗯，那如果说你们还要推荐我看其他的，我当然欢迎啊，连接先交出来，而且是要正确的连接哦，不要是那种。欸，我先说我不看爱奇艺，我也不看优酷，因为我怕电脑中毒，我也怕我手机中毒，因为我的工作需要，我的电脑是不能中毒的，我任何的一部电脑通通都是不允许中毒的状态。你说我会不会去看别的网站中毒？当然也会啊，可是我不希望是我之所以讨厌这两个，主要是因为它是对岸的产品。我管你们是不是对岸的人在听我文章，听我的声音，搞不好连你们都不知道我到底在讲什么。反正就是我可能不会去看优酷、哔哩哔哩、爱奇艺等等对岸的影视平台。如果要推荐我的话，请尽量以像什么 KKTV 啊、Netflix 啊、什么 Light TV 啊、立 TV 啊，或是 Friday。就是远传影音 Friday 平台，这几个平台他们本身就有在进 BL 剧，那中剧、日剧都有，至少是他们是一个比较平常的平台，我可以确保我进他们平台不会中毒的情况啦。嗯， 如果要推的话可以推我，可是我不一定会写，因为看影片真的需要时间，它不是我今天吃个午餐就可以把一话看完的东西。好，所以欢迎，如果你们觉得有很想要推我然后来做介绍的，也欢迎。小说漫画哦，小说跟漫画的话，我也是倾向于台湾有进的为主，就是有出版社正式推出的中文版为主。当然河流上面看的盗版的我也看的不少啦，可是我如果今天要推还是会以台湾有进的为主，毕竟支持正版这是很重要的，支持正版是很重要的哦。你要说台湾的漫画界有吗？有啊，我最近才刚把记忆的怪物看完，而且它红到出了游戏呢，它出了游戏我还没买。对，它也是一部不错的，我们改天来介绍记忆的怪物，我觉得是很值得去看的题材。那今天试播集，那也不知道我会怎么做一个介绍，我们就先来介绍一本来试试水温好了。这本漫画它属于清纯系，因为它没有任何18禁的情况，它也没有任何18禁的场景，最多顶多就是亲亲小嘴拉拉小手的地步。那这种类型的 BL 漫画或是 BL 小说，其实在我的心中都是在我的书单里面啦，它其实都占有一定的比例。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有流于少女漫画的形式，但它其实比少女漫画的公主与王子还来得更艰辛。本身同性恋就是一个很艰辛的，即便在台湾已经开放同性婚姻的当下，在老一辈的眼里，他们真的还是过得很辛苦。所以早在很早很早，我不得不说，我国小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有这种想法。我看着 BL 的漫画，然后说着，哈，为什么大家都要反对他们两个在一起？他明明那么的爱对方。我真的很感谢没有阻挡我看任何小说、漫画、读物的父母亲哦，可以把我养成这样子，从小就能够很习惯的这样子的存在，我没有排斥过。我天生就觉得爱对方管他是不是同性，只有一点，不要是父母，不要是近亲，因为近亲有那个问题，近亲有遗传学问题啊。不过那是异性恋啦，同性就算了，异性恋近亲是会有遗传学的问题哦。好，你们要在一起我们是不反对的，但是有遗传学的问题，不要害别人啊。好，岔题了。那我讨论回来，正因为他们其实本身就像亚当跟夏娃的原罪一样，我觉得他们同性恋本身就是一个很艰苦的存在，所以不用到说一定要到更深入一层的关系。清纯类光是最简单的少女漫画场景他们就过得很辛苦。而这一本是我通常会拿来推荐大家做一个 BL 漫画的入门款，听见夏阳之声。小公跟小兽呢是同一所大学学生，但他们不同科系，他们本来是一个平行线的存在。小公从来都不会去遇见小兽，小兽也不会遇到小公，就连社团活动他们都不会在一起，因为小公是回家社，而小兽是电影社，应该是吧。应该我印象中是电影社没有错，你就知道我是真的没有再去翻回来再去告诉你他们到底是什么东西。那直到某一天，小公在吃饭的时候，小兽从天而降，就像天空之城的女主角， 西达吗？从天而降，降到他面前，而且掉下来就算了，还饥肠辘辘的盯着他手中的便当看。哪里来的女主角会盯着男主角手上的便当看？这会面真的是只能说缘分来形容啦。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啊，为了每天都有一个便当吃，小哥跟小兽就开始了莫名其妙的缘分。这开头非常少女漫画，这相遇非常少女漫画，可是他的人设哦，很不少女漫画。通常人设少女漫画一定都是男主非常的帅，女主角非常漂亮，女主角就算开场是个丑小鸭，她最后都会变成天鹅。但这在 BL 文章是很少会出现的，因为就像很多 ABO 的文一样， A 跟 O 永远就是那个灵魂中的那个存在。但这部漫画像《听见向阳之声》，它的人设不简单哦。虽然说流于形式的男主角非常的帅，也就是小公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帅的存在，可是小公却有个非常不平凡的身份。第一个，他是单亲，他是跟母亲相依为命长大的。那不同的是，流于形式的他的成绩非常优秀，他的外表非常的帅，可是他是一个听力退化的人。为什么要说听力退化，而不是说他是完全的听障？听障本来就有分等级啦。听障本来就有分等级，但他不是完全的听不见，他是可以经由那叫什么听耳器吗？窃听器啊，绝对不是窃听器啊，反正就是专门拿来听的。我怎么突然想不起来那个叫什么东西？我应该现在去 Google 我也查不出来。反正就是它是有依靠机器下去可以去增强它的听力的情况，可是不免俗的，它的听力还是会退化，到总有一天是完全听不见。而它之所以会造成它听力退化，原因是因为它上了国中之后，某一天突然生病。退烧之后他就听不见了，那已经很多年了，一直他上大学一直都是如此，所以算是一个很不平台的开头。而小兽也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他是父母离异，而且父母各自再婚，但都不要养他，所以他是用爷爷养大的，而且他嗓门很大，他是个天真无邪的大男孩，天真无邪，嗓门大，直肠子，直到不能再直的孩子。基本上，这种人设，他不论放到哪里，他基本上就是一个路人甲。但今天因为他是一个 BL 文，所以他不会是一个路人甲，他是今天的男主角之一，小兽。你要说他是深知情吗？不是，因为小时候没有欺负过他，小时候没有欺负过小公，应该是吧？我没有看过深知情，我先声明哦，我真的没有看过深知情。那经由深知情的漫画跟动画介绍，据我所知，深知情的男主角是曾经小时候欺负女主角的存在，但小公跟小时候他们是完全没遇见过，一直到那一天。那个如同少女漫画般，如同天空之城般的相遇开始，他们才正式的认识彼此。而且这一部比深知情还要早。总而言之，他的人设是这样子的：小公他是一个听力退化的人，小兽就是一个直肠子、热肠子的人，想到什么做什么。那因缘机会之下，他们俩开始了一个缘分，而这缘分从一个便当开始。看着饥肠辘辘的小兽，小公跟他交换条件， 就每天帮他做，每天帮他做便当，然后小时候帮他抄课堂笔记。在我不确定是不是日本学校都这样子，因为我也没有去查。可是，在他所设定的这个学校里面啊，学校会针对今天体力受损啊，或是有其必要性的学生，去可以去申请协助抄课堂笔记。因为听力受损嘛，所以他可能听不见，没办法完全听得清楚老师上课讲什么。那个到底叫什么？听筒吗？听筒，不是听筒，绝对不是听筒，因为有话筒这种东西，所以它不是听筒。我忘记是我看的之前的某一个电影，还是它真人版的电影有说到，就是当你今天装上那个东西之后啊。你今天装上听，不是听诊器，我怎么现在突然真想不起来那叫什么？反正你今天装上去之后，你可以听得比以前清楚，可是它就像是有一层薄膜在你的耳朵上面，就像你今天戴着抗噪耳机啦，应该这样讲，你今天戴着抗噪耳机，然后你今天把抗噪部分拉掉，你要去戴着耳机的情况下去听外面的声音，会有一个东西挡在中间。他们大概是会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当今天有老师发音不标准，或是老师的发音有口音的问题的时候，日本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日本它的地大物博嘛，人也很多嘛，各地的方言口音都不一样，所以是会有老师是有口音的状态。台湾也会有啦，可是现在已经很少了，台湾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其实已经很少了。但他们就讲到说，他们学校有特别让人可以去申请这个方案，方便听不清楚的学生可以有一个人帮忙协助抄笔记，那这是完全免费的，然后协助的学生也可以经由自愿去拿到一个学分，他们那个叫什么公共学分吗？我们现在也有社会服务的学分。现在台湾好像也有进，然后都是中学生、中小学生吧，如果没记错，因为我看到国高中生有在跑，大学可能也有，大学可能就是什么社服系之类的，他们会有什么公共服务的学分。那因为小公长得很帅，有很多女生是冲着他而去的，为了借由帮他抄笔记，然后跟他打好关系，然后就希望有一个这么帅的男朋友。总而言之，因为小公很不喜欢有这样子的女生去靠近他，所以他一来嘛，要么就是以男生为主，二来就是干脆就放弃。所以小兽这样的存在非常的好，但偏偏小兽其实神气不太好，他也不太会去整理笔记。所以就在一次一次的这样子抄笔记的途中，他们俩开始拉近了彼此的心。我忘记在哪里看过这段话哦。你知道什么样的缺陷是看不出的吗？是听力受损，因为他们的外表与常人无异。正因为听不清楚，很多时候你的好心、你的多嘴多事，都有可能会伤害到他。这部里面小兽的生长环境的关系，或许是因为他父母离异的关系，也或许是因为他的爷爷奶奶是非常一个正直正向的人，所以他非常了解过多的同情多事反而会伤害到他人，不如你把对方当作跟你一样的存在。也正是因为这样子，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子的缘分，抄笔记的缘分，吃饭的缘分，让小公觉得跟小兽相处很轻松，也开始喜欢跟小兽说话，比较没有那么的内向，那么的沉闷。 可是现实还是残酷的。当你意识到自己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而这个人跟你是同性的时候，你的社会问题就会出来了。因为现在目前日本的社会来讲啊，同性恋还是一个不被认可的存在，即便是把这件事情放到台湾也是一样的，都是不被认可的存在。那不仅仅是同性的问题，今天我们两个不同科，所以我们两个的朋友圈是不一样的，我们两个的生活圈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起了一个化学变化之后，当你今天起了一个化学变化之后，这个故事就开始展开了。那后续到底如何呢？你们就自己看下去吧。他除了《向阳之声》的本片之外，他另外还陆续画了《幸福篇》跟《Limit 篇》，而这两个篇章是在于说他们两个表白之后，小公跟小受表白之后，他们决定在一起之后如何走下去，还蛮有趣的。因为作者在进入这两个篇章之后，他开始去探讨说，今天出社会之后，针对社会的各个企业，他们对于身障人士的保障名额，台湾也有，台湾的公司啊，针对身障人士也是有保障名额的，就跟原住民一样啊。但可这不是笑脸，这不是玩笑，台湾的确是针对原住民，针对身障人士是有所谓的保障名额，好像是政府会补助的样子啦。反正就是某些公司行号他们会去做这样子的动作，所以他们，我不确定现在日本企业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情况。那反正他们也是有针对说，有一间公司他可以去帮忙去美和去做新训，大部分的新训就有点类似像是说让你可以去认识跟同期进来的同事更加的 match， 更加的一起，当你今天一起去完成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在同期进来的同事之间，你们之间会更加的和谐，默契也会很好，针对你未来在这间公司工作是非常的有帮助的。那他们有讲述到说，之后有讲述到说，今天日本企业是有做这样子的努力，那你实际上去做之后，媒合之后，跟你实际上运用到正式上工工作之后的情况。另外就是他其实因为小工本身并不是完全的听障，就完全听力受损，完全听不见的情况，他是还可以听见的情况，但是他有没有可能会沦落到完全听不见的情况？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当你今天单耳退化的情况之下，会很刻意的去用到另外一只耳朵，所以另外一只耳朵在长期的使用之下，它也是会做退化的，就如同我们今天眼睛一样，眼睛也是，脚也是，手也是。你今天不去用它，它就会退化，或是你今天把它用过多，它也会退化，因为它会受伤。所以他陆续画的 Limit 的篇的话，他还有针对说，今天完全听不见的人，完全听不见，他如果是先天性的话，他可能不会说话，他可能是不会说话的那一类，或者是说，他们可能今天听不见，可是他会读唇语，所以他也有可能有的人是懒得去写手语，所以他们对手语很感冒等等之类的。我只能说作者他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去画序章的故事，序章，对，序章，不好意思，因为刚好有一个刚好我喜欢的一个艺人也叫序章，反正是他会继续的去，他会继续画出下面的故事来，那只是不是流于形式，就只是说两个人多了一个第三者之类的，没有，他是针对社会化的问题，针对两个人未来的问题，还蛮奇妙的。因为他们从大二就开始再去思考说，我今天大三要往哪个方向修。日本的大学 进大四，你就要去考虑说我什么时候会，什么时候去做面试的动作。进大四就要去考虑面试，台湾好像没有。不好意思，因为我也不是大学生，所以我不清楚这一方面。反正就是他们会针对这样的情形下去做一个撰写，所以它不单单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 BL 故事线，因为大家也知道的，只是单纯看两个男生爱来爱去，这单一本就可以结束了。你如果想要画序章下去，你如果要把它变成长篇，你一定要有新的东西进来。所以我本身其实还蛮期待说他们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乃至于到今天，乃至到后来大学毕业之后进入真正投入社会，他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相处情形。但当然是希望他们接下来都是一个幸福的故事，不然怎么会有幸福片呢？以上听见像之声这个 BL 漫画的入门款推荐给你们。那我今天试播集就讲到这里咯，为你开出一朵浮花，我们下回见。